收听姐妹悄悄话，我是 Jenny，
我是 Melody。
是我们最近呢得到蛮多的回响，
是
当然有人喜欢我们，也有人讨厌我们，
没关系，讨厌无所谓，
我 OK， 但也没有，但是有人留言我们都会回复。那如果是我们两个做错我们就会改正，这是应该的。
对了，做错我们一定会改正。
对对对，
有些人觉得我们太极端，我们的主观太强了，我们会稍微修正一下，
但这就是个人意见，也没办法改太多。
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风格。
然后我有很多妈妈朋友，就是我小孩的那个妈，他就说哦什么什么妈妈，我跟你说我那天在车上都在听你的。我说哈，不好意思。他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太有趣了。我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妈妈友对我们两个的支持。
我跟你讲，我们有广大的妈妈的粉丝，
而且我还是怀念我当年的计程车司机朋友们。回来吧大哥，
我们要教他们怎么弄 podcast。
那我要一个，我只好去5688上下广告。
Yeah,
那怎么下广告？我们现在请专家来帮忙嘛。
Yes,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我们决定就是说，我们这个姐妹悄悄话，除了我们两个自己在这边聊悄悄话之外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请一些来宾来跟我们聊一些悄悄话。因为其实我们透过不同女人的故事，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启发。
没错，
今天呢，我们就是请到了。这个可以说是畅销作家，
是，
然后也是编剧，
知名编剧，
这个叶阳小姐，
是
叶阳小姐呢最新的一本书叫做《总裁狮子头》，
是不是做菜的书？
不是，
不是，
他不是在做狮子头，
他、okay,
是在讲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是类总裁，就是。就是有一个老灵魂的孩子，我们先这个欢迎他。
嗨，
叶阳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们好。
叶阳的第一本书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回响，
对，
就是叫《我所受的伤》。
嗯，
我所受的伤，对不对？我有看，我所受的伤非常的感人，卖得很好。
你现在畅销作家啊，你。
不算，
怎么办？这录音室里面现在有两个畅销作家，我好紧张啊！
怎么办？
怎么办？我快要吓死了！
我开始有敌意，不会，我们是非常的包容，我们支持彼此。而且从叶阳出的第一本书，我就非常的关注他。然后我知道，就是说他在网络上会写很多分享生活趣事的一些散文，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工作。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叶阳其实她是一个职业妇女，因为她原本就是一个在一个国际公司上班的一个 sales，
是。
然后呢，她还可以兼顾。你又兼顾了第二个事业，就是作家，
对，而且不是第一本了。
对呀、啊，你怎么兼顾这样子的？
他被我们俩吓死，他到现在没办法讲一句话。
不会，你不要紧张，
你慢慢来，你的，你说。
因为我以前都在看 Melody 的节目，我现在看到他本人
紧张吗？
我是不是本人比记荧幕上漂亮？
你都好看，
非常漂亮。
有没有人这么漂亮？漂亮自己讲的。
没，像我的朋友都会说。你的哪个艺人本人比较怎样？我认为你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下镜头之后觉得，因为你平常也很爱漂亮，所以你不会用太丑的方式出现。
还好还好。所以呢，这个今天叶阳来到了呢，我们这个姐妹悄悄话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会有姐妹悄悄话12个问题。
嗯，
我们首先来问叶阳呢，就是说形容一下你自己美好的一天。
哎，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睡到自然醒。
怎么可能？我今天早上6:30起来，然后我叫我女儿叫了3次，她都不起来，然后她快要迟到，我发火她才起来。
啊，这是妈妈们最想要。
我每天都要7点起来，就是
弄小孩。
对，
这路还会很长的，不要怕。我小孩，你看这
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没有结束的一天。我到大学，我到出社会都还要妈妈叫我起床的，所以怎么会结束？就我们把小孩生出来那一天，我们就必须认了。
你们不觉得当了妈妈以后是永远的担心？就算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你的生理时钟它
就
不会再睡
了。对
对，
所以你美好的一天必须是从睡饱。
对，我很久没有睡饱的感觉。
你说从总裁出生之后，
我每一天都听到有一个人叫妈妈，妈妈，你在干什么？
就是他的总裁啊，总裁很可爱，总裁还有很多话耶，
他超可爱的。
他最近在流行一个事情，就是呢，他会到我旁边来，然后说生蛋吧，赶快下蛋吧，赶快下蛋吧。
为什么意思？
然后因为他最近看了那个《杰克与魔豆》，然后里面的故事就是那个巨人会叫那个母鸡赶快金母鸡下金蛋，他就一直说下蛋吧，然后我就说。我是你妈耶，我又不是母鸡。他说哦，你知道啊，那你赶快起来啊！你为什么要躺在那里了？你又不下蛋。
哎，他很可爱耶，
他很
爱
骂我，
太可爱了。
他每天都在骂我，而且他现在会拐弯抹角的骂我，像叫我下蛋这种。以前他3岁还不会，
他现在几岁？
现在4岁。
他的层次很高哎，就比我骂员工还要高级了。我都不会，就是我们都会拐弯抹角，还会让他这个就听起来很诙谐。
其实，
然后其实还蛮尖锐的。你又不是你知道你不是鸡，还不赶快给我起来？
对啊，
可怕、喔。
可是其实这本书就是叶阳最新的写作。刚刚我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口误说他的《我所受的伤》是第一本，其实不是第一本，
人家得过奖，
对，人家已经得过，
而且很早就得过奖。
对，算我这个前辈，我算是后辈，不没有看清楚。
对，我们现在看清楚来跟大家讲，
看清楚《我所受的伤》是上一本书，然后呢，最新的一本书叫做《总裁狮子头》，就是在写你刚刚讲的可爱儿子的一些生活趣事。
对。我觉得没有每天都是很有趣啊，对，但他最近每一天都在做一些事情，偶尔比如说他会失恋啊，
四岁开始，
对，他开始失恋啦，他去上那个钢琴课，全班弹最烂啊，然后他也会去跟老师说我是全班弹最烂的这样子，
很好啊，
他很
面对自己，就是不会像有些小孩，我其实很想跟你们两个聊很严肃的话题，但我会觉得应该要那个
什么话题。
这样可以聊吗？很严肃哦。
可以啊，你讲。
好，这两天呢，因为小孩上学，我在小孩上学第一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我相当难过。有国中生跳下来，有高中生跳下来。然后我那天就在想说，什么样的小孩会放弃跟家长沟通而选择往下跳？因为这对他来说其实很伤，他的旁边的朋友，他的父母。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愿意一直跟我们分享，在两岁、三岁、四岁。到了十五六岁青春期，他还愿意跟我们讲说你不要下蛋，类似像这样的话，如果可以我觉得还算是成功。这很严肃，就是搞到我这两天都睡不好。
我觉得养儿子是很难的，我最近有这个感觉。
没有没有，
因为他真的吗？他在
学校，我们不公平，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养过两种的。
哦 ，OK，
你是儿子吗？我们是女儿，所以我们没有比较。
对，
但是你
说
为什么儿子难？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都会跟我说啊，班上谁谁谁打他一下，故意打他。
对。
但是最近呢，我如果太关心他，我就一直问说谁谁谁有没有在打你？
对，
他会不说因为他爱面子，
男生
对。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多讲一点。他就说我忘记了，就是说以前他会好像要说话，他不知道要怎么说，可是他现在会用很坦然的口气说我忘记了。
那也很酷，这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可我好怕他就再也
就是再也不跟你讲。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这蛮难的，因为我侄子也是这样，他的脸这边是黑青，你问他你为什么黑青，他假装听不到声音。然后你以为他真的听不到，对不对？弟弟要不要吃东西？哦，好啊。我说那你眼睛为什么黑青？他不肯讲，然后就是大家一直那，后来问到老师才知道说，哦，他在学校打球的时候被高年级拐了一下，但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对，
所以他不告诉我们，就是他被拐了一下，所以他就带着黑青回家。
是，像最近肺炎嘛，
然
后我那个小朋友的幼稚园有一半的小朋友没去上学，然后我们还是送他去，觉得啊，还疫情还在控制中。他回来跟我说一个事，说有一个小朋友说是因为我的妈妈比较不爱我才送我去学校。
哦，真的？你看现在小孩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
想法。你怎么回？
我说真的吗？他说，我说那你怎么跟他说？然后他说。哈，我一直以为是我比较健康，我才可以来。
哦，很正面，
这个小孩好。
所以你看这个小孩，他讲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原生家庭给他什么样子的爱还有支持。
没有，他就是想得开耶，而且他是金牛座的，他只讲 fact， 他不讲别的，所以他每次说，我以为
是啊，
对，
非常非常。
金牛座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驾驭，
你觉得摩羯有比较好吗？
摩羯也不好，可是摩羯跟金牛很合我好朋友都是
你们同一种人呢、你们是同一种。
你什么星座？
我是天秤座。
哦，天秤也很
厉害、这
很
难，这很难，
很
这就是要左右摇摆一种。
但我超不了解金牛座，我是真的他出生以后才开始研究。
所以人生就是给你的功课，就是你不了解什么，就要给你解很难解的那一题。
对，我才发现我身边有好多金牛座，我就会跟他们请教，就发现他们全部都是同一种人，
同一种人，星座很准。
是，我也觉得，
对，
星座真的。
你们小时候有玩那个找威力吗？就是那个
我家好多本书，我可以送给你。
你知道罗比超不爱找，我好认真在那边找，
他不找吗？
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找威力啊？他没有带手机
啊！
我就说他没有带手机，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赶快来找。然后他很认真找了以后，他找一找，他很生气，他说因为我一页翻过去，一页翻过去，威力会去不同的地方。
对啊，
他就会说为什么威力喜欢去那么多人多的地方啊？就生气了、然后我去问其他的金牛座的长大的朋友，他们说啊，30岁以后才会变好，之前他们都对就很愤世嫉俗。然后呢，他说他小时候找威力的时候还会用马克笔把它圈出来，以防别人还要再找。 他就破坏那本书了。
我好爱找威力哦，
所以这个就是个性的不同嘛，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每一个妈妈其实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很辛苦，因为我们每次生出的孩子你也不知道他的
个性怎么样，
天性跟特性是什么，然后我们还要摸索。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反而讲妈妈教小孩，其实小孩来教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问叶阳，就是说你的原生家庭教会你什么，关于比如说亲情啊、家庭啊、工作啊、爱情。
我刚刚坐计程车很认真想这一题，然后我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爸说讲话要看着别人。
哦，这很重要，
他很严格，
这很重要。对，
就是我跟他讲什么事情，然后他在讲什么事情，他说：“哎，你没有看着我，你没有看着我。”
从小这样教，
就是很严格的。我爸是一个非常不严格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很随便，尤其是他教女孩子嘛。所以呢，我只要稍微说啊，这个我想要买啊，就买了。
对。
但是呢，讲话要看着别人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小时候教我很多。
就是规定，讲话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尤其现在的小孩都有的时候。你这个就是家教。
你看我每次要骂小孩都说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
对，
就是怕他没有看着你。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家教，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觉得说干嘛一定要看着人家讲话。可是当你以后出社会，在工作上或是在表达上或是在观察人性上面或是关系当中，其实看着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还有我就想得到这个，
这个很棒，透过这个就可以
了解
很多
你的父母对你的期待跟他对你的教养的方式，对吧？
我们要问你，你想跟25岁的自己说什么？
你现在几岁啊？
我
可以问吗？
可以，可以。我现在37，
25 ，OK，
好年轻，
很年轻啊！
以前在一个空间里，我永远是
最小
的，
好吧？
我现在怎么是的？
谢谢叶阳，真的好，不要这样，我跟他交换微信，好开心的交换 Line。可是现在人家都比我小哎。37还很小、欸、
我有跟你讲，我面试的员工的妈妈都快要比我小了吗？就是我说你妈多大，真的他们很离谱，就是对不起，不是他们离谱，是人家很正常的该结婚结婚，对他们该结婚结婚，该生小孩生小孩，然后我们就是爱玩的人，就是到晚一点生小孩，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落差。所以好，因为你现在37回到25岁，其实就十几年前，
对，
你想跟你自己讲什么？
希望我自己那时候可以不要的事情可以勇敢一点说不要。我其实是不太会拒绝别人，这都是因为我爸教的、啊、要看着别人的眼睛，我就看得出来他很想要我不要嘛，所以我就很容易被别人说服说好好好。所以我其实在20几岁的时候还蛮别人要我做什么或者是这个世界上需要我做什么我都蛮想去做。
好乖，我最喜欢这种员工了，叫他干嘛就干嘛，多
好。可是很感人。可是你到了，为什么感人？你到了37岁，你有一些人生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因为人家要你不要，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纠结，
没错，没错，
然后反复浪费了很多时间，想说哦，那我要勉强我自己什么的。然后后来你现在回想，那些时间都是很宝贵，
而且根本不需要去做那些妥协。
对啊，而且到30几岁，但我们以前不懂，做不完了。
对，我们以前不懂，就觉得说照单全收。长大才会知道说，哎呦，我当时如果有勇气，我现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能可以成就更多的东西。
应该是说会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成功嘛？我觉得人如果就是那天还有人问我说，哎，你对小孩的期许是什么？我说我希望他能够喜欢他人生的意义，就是大家都说他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我还希望我孩子能够找到以后，他这一生都享受他找到的那个人生的意义。
而且人生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定位上可能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认识 Melody 很多年，我认为他的人生定义在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主轴，就是漂亮。
OK，
他从漂亮来衍生出，因为我要漂亮，是我的。
哎，这否认呢？
这并不肤浅哦。我跟你说，为了要漂亮，所以他要做很多的坚持，包含他觉得我的婚姻要经营的很漂亮，我的小孩不是小孩要长得很漂亮，我要教的很漂亮。我所以他把自己逼死了，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职业妇女，她早上还说好，别人都做便当，我要做便当；弄早餐，我讲我别人小孩上什么课，我要上什么课。
可是这个就
是你的主轴，
是我的主轴。可是我就 enjoy， 就像你讲的，我虽然人家觉得很累，就是我享受。
对，
因为只要能够漂亮，我讲。活得漂亮，
是
我就觉得这是我很 enjoy 的事情，所以我不管辛苦或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享受的事，所以我就
会做。所以他如果是你的功课，我到目前为止看，我觉得你这功课做得挺漂亮的，
是啊，
就是说这是你很清楚你的人生定义是什么。
对，
那像 我不知道你对你小孩的定义是什么，就你认为说你希望他可以活得像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叶阳不是虎妈，他书上都有写，他不是虎妈 style，
没办法，
他不是虎妈 style。
其实我不是在面对人，我是。
真的吗？他比较 freestyle， 我觉得。
对，而且因为罗比都是 power through 我，
对
，所以我觉得很难。他有他的主见，他讲出来的道理，我也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
尤其他四岁，他的道理很多，我看了一下，他的道理很多。
对，他很啰嗦的，他有很多想法，
他有太老的灵魂，他这个灵魂应该已经就是千锤百炼过了。
你有相信前世记忆吗？
我不相信前世记忆，但是 我相信这个灵魂来到这个地球上面的使命，就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使命、
okay.
但他会一直来一直来，就是他有东西没有做完、他想要再活。但有一些比较肤浅的灵魂，类似像我这种灵魂，就是我只想要看一下我就觉得 OK 了。所以我自己的小孩也是一个老灵魂，
你没有肤浅吧？
就是我
你想成就的事情很多、
但是
女人都想成就很多事情、
但是是快的。但是那些老灵魂的小孩，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说他是我，因为我看你小孩的几个反应，我觉得他是一个老灵魂的孩子。他讲的话太超龄了。
是你们在家里跟他都是用大人的口语讲话？
我自己推敲是因为他主要是四个长辈带大的嘛，就是阿公阿嬷、外公外婆，所以我不在的时候就是这四个老人家跟他一起生活。
对，
我觉得跟这个很有关系，就是他讲话的方式，然后他想事情的方式。
当然有可能他孟婆汤也没有喝，就他就带着记忆还在。
对，但他现在比较少提起他的高中同学，他以前会一直讲他有三个高中同学。
对，
对，还有一个是卖黄金的呀什么的，
要不要去找一下？
好厉害，卖黄金听起来现在很
有
用。
对啊，好想去找他。我
是跟你讲
啊，
现在大家都想
要
抢黄金，
对，现在都抢黄金了。对，去找他同学吧。
可是这个真的很不错，因为这个新的书就是你说对罗比所有的观察，
对，
然后他的一些言语教会你的一些事情。那你觉得这本书写完了以后，你觉得他带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事情你不记下来你就会忘记。
对，
然后呢，三四岁的孩子是其实他人生最坦白的时候。然后跟他们相处是太有趣了，你们都有经历过吗？
我最喜欢三岁的小孩，真的好可爱，
好笑
了，要哭了。昨天 Facebook 跑出一个，
他拿一个小时候照片，就在那边想说，好可爱。
他们两个在跳一个他们所谓的 Chicken Dance， 就是什么小鸡舞还是什么。然后他们那时候这个姐姐大概五岁，然后妹妹大概好像
三
岁。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童言童语。好
可
爱，所以一定要记录下来，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当妈妈真的很
对，
又开心又你又想他们很矛盾，你又想他们快点长大，
对，
我们又想要赶快有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
对，
但你又想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就是在这个最可爱的时候，
因为他越来越长大，他永远都不会
回到，他就是离你越来越远，感觉上就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完全拥有他。
真的，而且他也好需要你，
他就莫名的喜欢你，
以后他就不会，他就不会回到那个时候，你再也看不到他童言童语在那边。
对，
哎呀，我是 chicken， 我是小鸡，叫你再也回不到。
他就觉得说，我不要这样说，为什么我要是 chicken？
对，
小时候就是你叫他干嘛他都可以。
而且三岁的小孩他还很自恋哦，
对，
他还会想要看哦，
对，
他还
看，喜欢看自己。
对，
他们到了快青春期，他就不想看了。
就是你拍照可以不要拍到我吗？
对
对，或者站在旁边这样。
对，
脸就是呆住的，
脸是臭的，就是你可以不要看到我吗？你可以叫你朋友不要到我的脸书上按赞吗？不要叫带同学不要跟我讲我很可爱吗？
还有什么？你可以不要在我脸书留言吗？
对，
我有时候也会对我妈这样讲，因为我妈是据点王，她只要一留言，后面
大家就不好意思，
对，都不敢讲话。我爸也这样，会写一些人家看不懂的词，
就大家就大家脸书都要屏蔽父母啊，
真的，
就是当时我们不认识他们，因为
我女儿的 IG 也屏蔽我吗？
哦，真的吗？
我发现还有她的小账，小账就是跟她同学的，大账就是给我看的。
然后你也要换账号啊？
然后我想说，反正我也想看吗？然后就，
可你明明就很想啊，
所以我当然有方法潜入，我就潜入看，哇，他的小账比大账精彩一千倍。
哎，大亨这个过程我们都还没有过，我可能会很伤心。
会，我一开始想说他应该最喜欢我，他竟然留了一个小账，然后还跟我说哦，大家密我，然后我想说，哎，怎么没有任何留言？然后我才发现说，他才不是跟他们讲在这边，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真的就是不太一样，
你要把握他们最可爱的时候。
真的，我就是常常在把握，可是我把握二十分钟以后，我就不想把握，我就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
事情太多了，
就是带小孩有时候好累，那小男孩就是疯狂起来，他可以这样从 A 点跑到 B 点，那种 B 点跑到 C 点这样。
会不会觉得上班比较轻松？
会的，
会哈。
上班是度假，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是。
所以每次我工作一不多，我就开始发疯。
想说，
因为我就赶快打给 Sarah 快点给我弄一些工作，赶快再给 我不能闲不下，因为工作是一个出入、right?
我有时候开会的时候，然后那些同事我就都听得懂我说的话，
好棒，
我讲一次他们就去做，我就觉得
好棒哦，
好棒，你妈妈把你养得真好，
对，我家里都教不动我的孩子，
对、
我家里还要做家事还要煮饭、
其实就是职业妇女，其实像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也是一样、可能他不是，可能当然有人是全职，全职其实很辛苦，因为他的人生就一种就一条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但是我觉得家庭主妇有的时候我经常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小孩我们其实人生必须有所取舍，嗯，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必须为了因为我有个孩子所以我要舍弃某一些机会
工作
就是睡眠时间
同一睡眠是每个人都会牺牲，
还有旅游啊，我现在旅游都不能去很远的地方，因为我想到他，我上一次带他去旧金山，
哦，那很痛苦，
三个半小时他都没睡，他都在跟空姐聊天，好可怕，我好对不起那个空姐，
然后又有时差，
又有时差，
很
痛苦，
对，
然后调好之后要回来了，
对，所以就没办法去很远，现在就是哦，去 Okinawa， 然后去什么比较近的地方，
比较就同一个时间里的，所以旅游跟时间是我们牺牲的，所以你看你现在作家，然后编剧，然后。也是自己有自己的职业
工作，
工作在走、你怎么做这么多事情，然后还要带 Robbie、罗比？
我其实本这题是非常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我很挣扎，真的蛮痛苦的，但每次累到不行我躺在床上就说我明天就会忘记这件事，
因为有的时候还要交稿你知道吗？比如说，人家会催
你
说
有压力的，
你第一幕戏要赶快写。
比如说，那个编辑就说你那个稿子什么时候快点，第几教要到了，然后什么时候这样会赶不及哪个什么什么时辰要上架了，就逼着你。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在网络上，我们分享一些文章，跟要把它弄成一本书。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每一次写书，我都很纠结，我都说好好写。然后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说好痛苦，好痛苦。然后在校稿的时候说，
对对，有一阵子会很啼笑，很发癫。对，
我好想跟我先生说，我看到 Melody 都急眼了，好可爱。
对，这个就是很痛苦，就是真的会想要脱汤，然后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累这样子。那你如果你遇到一些不顺的事，你都怎么让自己放松？我是疗愈自己，
我会特别去研究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你知道我前阵在研究一个明朝的暴行叫廷杖，你知道就是拿那个棍子打屁股，
对，
然后我就把自己投入去研究那事，研究了两小时，
然后
呢，你知道真正最厉害的那个廷杖是一种打法，就是打你的屁股要打到表皮都没有破，
但里面全烂，
你站起来的时候屁股掉到脚踝。
真的，
然后我就研究那个屁股掉到脚踝，想一想也就没什么事，就过去了。很辛苦，也没有屁股掉到脚踝那么辛苦。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会研究一个很虐心的事情，
对，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人生也没那么差嘛，
对，
就咬着牙就过了，这也是很好一个反向思考的一个。
我可能比较容易打开购物的网站来想一下我的人生还有多少欲望，
就也
觉得说
人家比较深奥，我比较
这样都
没有，
然后放上，然后先放进去那个购物车，再决定要不要买。
我现在的疗愈我已经升华了，
你现在怎样？
我现在已经不付钱了，我现在
最好很高阶
剧。
哦，
李子维，
我跟你讲，因为我追完之后我好痛苦，
不是，
我把全部都，你知道我就是
想见你，
我有一种病，
你有没有看想见你，
我还没看，
我的天哪，
你一定要看，你这你是编剧，怎么能不看？
你知道这两天我的最大的，
我好怕我追下去，
你一定要看，
十三集很快，两天就看完了。
最近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许光汉弄到我的。
许光汉要不要
来
上我们的 podcast？ 我们也想知道。
我已经打算有一天会坐在他经纪人办公室，然后不会走。然后
姐妹们也很想听，就是许光汉的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个，
而且我现在知道他的一个新的动态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极有机会让他坐在我们两个中间。
我跟你讲，他就是 always 只要追星，然后把我扯下去。先不是，当年因为我到
当年，我们两个有没有去找都敏俊？
有，他有带我去找都敏俊。你记得都敏俊吗？来自星星。
对，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发疯，我还穿裙。
还买新整套新的衣服，然后就说陈姐你要带我去，然后我平常是不做这种事，我就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人家，就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姐你进来没有问题，我说不是我要进去，我要带我的艺人进去。他说哈，我说我要到后台，他说你不要为难我。然后我说
我们也只能在前台，然后他人家东京俊熙是被那个韩国的保镖给包围，然后我们就默默的看，我们也开心，而且其实很丢脸，因为其他媒体都说媒体来干嘛，我说我
来
追星啊，然后他们都说。 然后那天我新闻有跑马的人说，连艺人都来操持杜冰君的记者会，然后我就一直傻，他就杜冰君傻拉黑，傻拉黑，
他真的讲傻拉黑哦，
真的很疯狂。但是我跟你讲，人就是要有
那你这样
狂的事，
这样想很开心，
才年轻啊。
所以我这两天我想说，我要如何把许光汉弄到我所有想要的地方。
他那天有来，我们那个
他来哪？
你的
哦，对，我有去看你的歌，我有去看你的电影，很好看。
我们的人生不能只要求这样子。比如说，我有两个，
不是我们要访问他，
我们不是想要只是看到他，我们要让跟
他拍照。
我没有，最好笑的就是我太紧张了。
被气死，那个照片可以拿来炫耀很久，在师奶面前大家说，哎，许光汉是吧，只是我跟他合照
哦。可许光汉我们 follow 很久了，
我跟你讲，
追梦者，我有没有跟你讲他的戏很好？
我有没有跟你讲，我在看《阳光普照》的时候，我说那个
阳光普照
那个哥哥帅的不得了，我去把他找出来，然后我就立刻开始，然后我就爱上他了。
哦，真的吗？他演了很多别的是吗？我
很多，
他演了很多戏，而且是我觉得这男生
他的戏大爆发，
怎么会这么好看？
今年
好了吧？然后因为最近因为我们被宅在家里出不去，我就追了各种剧。
我告诉你们，虽然你们都爱《爱的迫降》。爱的迫降也很好了，大家不要攻击我。
没有，因为看完了，我们现在已经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下一步了。
爱的迫降也很好，但是我跟你讲，少女心的人都在看《想见你》，真的。It's different， 是不一样，你一定要看。你看，我们在讨论。
而且我现在就是每一条，
你的情歌也要看，
我的手机都要改成《柯佳嬿只想见你》。
没有，我现在听伍佰的歌，我就。
我知道
那个歌，
那条歌莫名其妙在排行榜第三名，
浮现在我脑海里。我现在早上起来我也听到伍佰的歌，我睡觉前我也听到伍佰大哥的歌，我就一直听到，然后那个前奏一下，
对，
我就听，然后
就觉得说我要不要带上一个随身听，我会不会也回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我真的我就觉得好像，我跟你讲，你的情歌，大家如果。就是可以要看电影的话，要去看你的情歌，也是非常好看。
电影院因为有梅花座，其实是蛮安全的。
你觉得写？你觉得
全程都戴口罩？
好帅耶！我看到本人才，因为我以前是不认识他，这样是不是很不好意思？
不
会，我们是太太，我们不认识是应该的，我们认识是不得了。
对啊，
对，然后他演了我的戏，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导演说找傅孟柏，说那谁？然后他就说
导演非常看好他，
对，他说有一点像木村拓哉，我说是吗？
有，
然后
有年轻
有一点。
他演的
又高又帅，
哇哇，他真的演得很好，完全 deliver， 超越我要写的。因为我本来写的这个故事《你的情歌》的那个男人是有点坏的，你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一些男人，他想要成就他自己，
自私，
对对对，
比较自私的。
那他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所以这是很坏，你知道吗？其实写的时候那几个台词念不好就是坏蛋，结果他都念
得
好 attractive，
对对对，
我吓疯了，我想说哇，结果就一面倒，就是说演电影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两个男生对着一个柯佳嬿嘛。我们都还在想说，大家不知道会比较希望他跟 A 在一起还是 B 在一起，一面倒啊，就是因为傅孟柏其实演的实在是很暖，
很暖，他演的很暖。你这一次做编剧，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跟做作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吓死我了，
为什么？
难，
这过程是怎么来的？
大家都有意见，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说好的编剧嘛，对吧？
你不是长大有比较好了吗？
你是导演的朋友，所以导演找你嘛。我有看到这个报道。
对，所以一开始我就觉得写了啊，大家结局就长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完全不是。我大概改了20个结局，所以我现在的那个抽屉里有20个结局。就是因为出资方可能也有意见啊，男一男二都有意见啊。就是在找演员的时候，这个你们都比我懂嘛，我以前不懂。哎，经纪人也
有
意见，
当然，
制作人也有意见，
说这个戏我觉得
不讨好
，我不想要让我的男主角这样演那样演，然后你就改了半天，结果他说哦，我们还是不演，我又要换一个想法这样子做，我觉得挺难的，跟写小说不一样。
但这个挑战其实是还蛮珍贵的，
蛮珍贵的。而且我
你现在除了作家，你是编剧，你有一个 title，
就这么做一次，
可以再往下。
OK， 你再做下一个，我来演，
可以再往下。
我给你想一下，我有很多，我因为很不要脸，自己在这边勾心思有到处说。
我们不是讲过，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许愿，你就会得到真的。
我不想演主角，我演旁边，我有很多故事，我告诉你，然后你来写一个剧本，然后我再去找一点钱。这大很找钱，大很找钱，
他不是要找很多钱，
他可以找很多钱。
我要找钱是要先解决我现在。政府有纾困方案，我要先纾我的困 ，OK？ 等我纾完我的困，
什么困啊？
跟你讲，经济的状况我们是需要纾困，等我纾完我的困，再来纾你们的困。
可以了，我们
大家各自来纾困一下，
对，
你们不会这
么快，
我那个需要快一点。
我觉得有很多题材可以写。那个你自己在看什么戏？你都没有时间看戏最近？
我最近看了那个 Netflix 上面的《少年的你》。 周冬雨演的。
哦，那个电影，我还没看，
我也是，
好看。
真的，我在上面已经花太多时间了，我今天眼睛都快坏掉了。
可是 Netflix 真的是好好，
我都四点睡觉，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活。
Netflix 现在是我们的养分，你知道吗？
因为出不去的时候，把它投到电视，你躺在沙发上，觉得人生还是蛮美好的。
而且它有好多老片，就是我还在陪我儿子看《龙猫》，哎，就是 Totoro
哦 ，Totoro。
然后最近又出了那个张曼玉跟黎明的《甜蜜蜜》，
是不是要复刻？
对呀、啊，那是我最爱的电影。
小时候的，
真的，
真的，
小时候的回忆
很美。
对对对，
那时候香港好美哦。
现在还是可以很美啊，这大家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现在哪都去不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乖一点，
非常时期，就可以。我们透过 Netflix， 透过书，透过影集，
可以。
除了自己的书，你最近在看的书籍是什么？
我最近其实在看的书是，我最近在看林婉瑜的一个诗人的书，对，他叫做《那场我没有谈的恋爱》，好美，他好会写，我也是在一个活动认识他，
对，
之前我也是不读诗的，但是那本书并不是诗，是他写一般的事情，所以就你会看到一个诗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他会说他没有穿胸罩就跑出去买东西，然后呢，所以他看到 Seven Eleven 店员，他就要做出一个动作，看起来很像地球保卫队的动作，就是这些有意思的事啊，很有
意思特别哦。
对，其实好像在我们，比如我们大家觉得现在的日子，可能很多人觉得压力很大，但总得找一个方式去疏解。有的人可能是看剧，有的人可能是看书，有的人可能跟小孩玩，他也觉得 OK，
是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就包含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三个人，就可能也都是职业妇女，也都是妈妈，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有不一样的身份，但应该是在回到那个身份的时候，就应该做出那个身份适合的样子。
对，现在女人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现代的女人，因为不管你是职业妇女还是全职的妈妈、家庭主妇，其实你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好像那个叫什么是八面玲珑，
八爪章鱼，
对，八爪章鱼，
你看我可以读他的心，
他可以读我的成语，对，八爪章鱼就是你要有很多只手去做很多做事情，因为你光看叶阳你就知道啊，又是剧本，又是而且剧电影才上演，他就
有
出
书，
所以哪来的时间？然后还要带小孩，还要做他原本的职业。
我本来以为他没有在上班，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才想说 ，OK， 那也可以，就是如果写个书带孩子，这事情我也做到，就发现说，哈。他有个孩子，他有工作，
他等于兼顾两个事业，
这太可怕了。
你是兼顾两个事业，因为作家只要花很多时间，
谢谢，
然后你原本的
上班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你的上的班也不是那种轻松的班。
哎、
我跟你讲，当 sales 是很烦的，
对、啊、
有的时候遇到的人客户也是千奇百怪，
可是他很能够 handle， 我觉得是看人的个性。因为他光看看看一些文章什么，人家怎么打板什么，他就
又
解脱了，他又可以
你说看怎么样打屁股，
打屁股啊！
看完这种，那下次来看鞭刑好了。再看完之后说，那还有哪一种呢？手指夹起来是哪一种痛法？再来是头发拔起来是什么痛法？
我最近在研究是，他可以阉人呢，可以把人用盐巴阉在里面，然后他就一边骂他的那个皇帝，然后一边把他阉着。
他烟用盐巴烟可以烂掉，
会烂掉，但不会马上死。
跟你腌菜的概念
是
一样
的，所以它是渐渐死掉的。所以皇帝就把它腌着，他就露出一个头，一直骂。
我跟你讲，古代的人就是他们没事干，他们就会想很多方法来整别人。
对，
我后来发现他们是因为没有
他们压抑，
他们时间太多了，
然后他们
就是
邪恶，就是有的时候邪恶太多事情，而且要斗啊什么，在那种什么这个丫鬟跟那个丫鬟，这个太太跟那个太太要斗来斗去，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
而且在古代杀人太容易了，
是，
所以我讨厌你，只是把你杀了不太够啊，所以他要发明一些方法。
来虐待你，
能虐待你。
好，我真的好开心，我们活在现代哦，
真的，
一切都受到法律的保障。然后我们如果消失，也是立刻会被发现。这样我突然觉得安心了很多。
我觉得艳阳也是长得很少女，然后很可爱，然后去研究一些这种
思想，就是他竟然会去研究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且他刚我与他讲说哦，我来研究太空啊、大气层啊，哎，不是哦，他
虐待人，
对，然后打屁股。
对，
谁在乎这个？对不对？
这是一种疗愈，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
每个人不一样，
你的人生没有这么惨，所以你就不要抱怨，你就往前走。这是一种正能量的一个。
你可以加我 line， 我可以每天都传一些。
哦，这我不需要。你有比较开心的事情吗？因为我人生不开心的事情
过瘾
已经很多了，
真的很过瘾。
拿点快乐的来，我不要。 我不要，我可以了。对对，这个我觉得看他的书其实蛮疗愈。我在看他跟他孩子的对话，然后以及你的孩子在对你的那个方式，我就会想到，哎，我当时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跟孩子的相处都是一本书，也都是一个故事。
可是他都可以记录下来，这真的很棒的记忆。因为我都后悔我的很多事情，因为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讲一讲，
好可爱，
然后我跟你讲一讲，然后我们就忘了，我就再也回想不起来，我当初应该把它
写
下来。像以前我们家妹妹四岁的时候，她有的时候就会写那种小
卡片
便利贴，就是妈咪，她也会写的字很少，
是
大概就是妈咪
I love you。
然后妹妹小的时候很奇怪，她喜欢拿一个便利贴把我们全家人的电话号码都重复的写下来。她可能刚会开始写数字，她就觉得这个是她重大的责任，妈妈你电话号码几号，她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爸爸电话号码几号，她就重
起来。
对，可是我就没有留，因为那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太多这种小事。
你现在想她不再写了，
而且真的透过他们的言语你可以学到很多。那天才好笑，我们跟你讲这个，就是他们可能在学校有学会情绪管理，现在的人情绪管理很重要。
对，
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我有跟你讲过这个颜色论吗？我有跟你讲过吗？讲过了吗？节目上已经讲过了吗？
忘记节目，因为我们两个讲的话经常
不管颜色论，就是呢，他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讲说，妈妈，老师今天有教我们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你的心情，有红色，有绿色，有蓝色，怎么样？然后后来我说哦好，然后他就说我们觉得呢，那偶尔呢你忙起来的时候呢很容易就红色，所以呢老师跟我们讲呢，当我们遇到对方变红色就是很有一点不高兴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看着他的眼睛说 I see you I hear you
OK
Tell me your feeling。
我好想拍起来，
他
是有
手
要
这
样的，要往前
推，就是要有一个距离，身体的距离说I hear you， 我听到你了，
okay，
我看到你了，你告诉我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Okay。
所以他说，所以妈妈，下次我跟姐姐决定啊，
我不会这样对待你吗？
你变红色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妈咪
，I see
you，I see you，I hear you，
好可爱。
所以他们在教我情绪管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暴怒啊，因为职业妇女就很容易暴怒，
而且我容易迁怒。其实我常回家反省，我容易迁怒，
一直念。
我本来好好的，如果我突然接一个电话，然后他问我事情，我就想说不要再吵我了。嗯，然后我想说，我其实是因为在生气电话里面那个人的事情，但他就倒霉了。这其实不对，但在当下我根本来不及反应，然后我后来就有点后悔。
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女人，我们很需要很多疗愈自己，比如说看书干嘛。我昨天还在想
看书看剧，以及喜欢新的偶像。
对，当然那个。
我跟你讲，我会达成我
大黑以前是很黑暗的，现在今天既然拆个，我要拍照给你看。
我跟你讲为什么
桃红色的外套，他突然间秒变少女。他自从认识了徐光汉，徐光汉你解救了大亨，麻烦你出现在我们的录音室前面。
这件事情是我一个月内的目标，
你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还在等待徐光汉出现在我面前。
你之前没有那么喜欢他，
有我一直跟你讲，徐光汉戏很好，戏很好，戏很好。
下礼拜一要跟我一起坐在他经纪人面前。
我要去，那我的角色是什么？这样很尴尬。
你的角色就是我们两个刚好喝下午茶之后，刚好到楼上去找他，然后刚好徐光汉出现了。
我们是去探班，
他没有班呢。
哦，他没有班，
没有班，没关系，
没关系，
我会成就这个事情。哦，我要跟你讲为什么要穿这个
色。礼拜一我可以去，我可以去 ，I can go。等下我要先把头发弄好，因为我要 selfie
漂亮，他人生的那
个。这个是 IG 的炫耀文 ，must， 我的朋友都会很羡慕我。什么时候几点？你不要糊弄我，你旋转
我。
我不能
现在讲出时间。那个时间他就不会出现，而且我们两个那天还
你又讲礼拜一了，你很
礼拜一很长，礼拜一很长，你冷静。
我跟你讲，他上次就想跟我讲说，我带你去看都敏俊，我说你才不会，他说你要 stand by， 我说好。然后呢，因为妈妈都很累，八点钟就昏倒了嘛，所以八点钟手机就没有在看。他大概十二点半才跟我说，明天赶快准备好，
你赶快弄啊，
赶快弄好。
然后本来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一直不回，
十二点半
我
都没有回。后来大清早他什么是？
OK，哦、
好，
没事。然后
三点半是没有早上，他就说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我昏倒了，睡
着。我说你不是要去见他？然后他说啊，
我大清早开始化妆，吹头发
全妆哦。
所以礼拜一我会微服。
而且那天我问了你，上次都敏俊，我问了你打给黄子佼，黄子佼说那天你 K 笑嘛，说焦哥事情是这样。
其实他自己也想去，可是他就
是。而且焦哥是主持人，我说我要到后台，说你有病吗？而且我其实那些人都认识，门口那些人都会让我进去，但我就说因为我要带一个明星来，他们说谁？我就说
很三八。
对，焦哥说你不要再闹，我说我认真了，你给我拿两个名额。所以
我
们俩
真的很，我们真的很丢脸，但是 it's OK， 好玩，我觉得很
可爱。不丢脸，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妇女朋友们，我们要保持一颗少女的心。
要啊，
不然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开心？
对。
就要面对不同一个人吗？
不是，
你还不能找点新的开心吗？
是，所以我们的疗愈就是现在除了看书啊，我都已经忘了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女人的疗愈是看书、看剧、看什么，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都忘了。哦，我知道。我昨天呢，我有一个人生的启发，真的，你听，
我听，
因为呢，人在不断的成长。你37岁，你也会这样觉得 ，right？ 你遇到像你在不同的领域做，就是你的工作跟作家其实是差很远的，然后又编剧什么，你又会遇到很多艺人，你就会发现说，你认识的越多人，就会更会反省你自己，然后你人生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你再回去面对小孩会不一样。我决定我要找个心理医生，真的，我要去心理医生我自己。
花了3分钟听你讲了这么长，答案是心理医生。
Yes, yes, yes.
OK，
我要找一个 therapy， 因为呢，我觉得心理是很重要，我们要去探索我们的心理。就像你刚刚讲，为什么我们会迁怒小孩？这个都跟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或是我们自己本性的一些问题所被感染的，真的。所以这个要先把它解除掉，
是，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跟小孩相处。
对，
所以我觉得像叶阳他用书，他用文字跟小孩记录他的一些成长的心路历程。是很甜蜜的，
所以当大家如果你还没再去找心理医生之前，也许看别人的书可以从中间得到疗愈自己的方式，
疗愈啊，
真的。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总裁狮子头》，真的超可爱，这个书的书封也好可爱。
我跟你讲，昨天我书才拿到，所以我只有时间看一点。我看到前言我就很感动，嗯，其实有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作家的前言还有后续，就是你就会看到，就是他讲一些东西，然后你就是会觉得好像很有启发。像叶阳他最后一句讲说，有时候我会接到信说他的孩子在加护病房已经好几天了，他只想躲到角落花一点时间看罗比的笑话，觉得很舒压。其实我们都在人生当中不顺心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透过别人的故事来得到一些舒压，或是一些解脱。所以这是很棒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赶快要去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已经有
对，今天书店也都
已经上架，大家可以上去买。如果你愿意走到书局，当然更好。然后他们本来有一些这个实体的活动，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先取消。
对，
但之后还是如果有会再跟大家说，
一定要办，一定会办，
okay，
因为罗比一定要办。
罗比他要出面跟大家，
对对对，等到
我
觉得安全的时候，我们大家得去见总裁了。我觉得得见一下这个老灵魂的孩子，
总裁狮子头。大家现在需要疗愈自己，可以看一下，真的太可爱了。
是，今天非常谢谢叶阳到我们现场，
谢
谢。
谢谢。